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来到好声音，
大家好，我是好趣的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今天好声音非常开心邀请到新出版的总编慧晶来跟我们介绍一本好书啊，这本好书就是两个关键字，幽默啊。每次讲到幽默的时候，我就想到马克吐温大师了哈，他副标题叫做面对人生与工作你最需要的软实力。来，请慧晶跟我们打声招呼好吗？
好哥好，各位好声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慧晶，我们请教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会选择这个非常重要啊，但是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有点欠缺的这本好书，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当初选这本书的时候，其实这本书只有大概五段，就是大概五，应该是一段，然后大概十行左右的 proposal， 还没有写完书哦。因为我们在版权引进的时候，你在书展或者是比方说法兰克福书展或者是伦敦书展，有时候代理商就会给你一堆的这个海量的这个书目，那很多商业书在还没有写完之前就会开始贩售版权了，因为版权章在台湾可能只有小部分，我们其实有台湾有版权输出到东南亚跟国际的，也最近做的蛮好的哦。那在欧美跟日本，版权对外销售是一个很繁盛的情况，所以他们靠版权收入很多。那这本书选的时候，其实只有大概十行左右的文的这个介绍文，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作者呢 ，Jennifer Acker 跟这个他的协作者 Naomi Backdonas。是史丹佛大学商学院的，一个是教授，一个是讲师哦。那他们合著起来，史丹佛大学商学院合著一个议题叫做 humor。这当然是就是因为我是长期就是耕耘在商业理财跟心理学这一块的，这么特别的选题，这么好的名校一定要选的啊。所以选题的背景就是这个。然后另外就是说我常年工作的这个工作环境，基本上大部分是属于比较严肃的，可能因为这个选题啊，还有这个书籍制作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会邀请重量级的作者，或者是书籍探讨的内容是跟科技有关，跟大型的财经议题有关，都是属于比较严肃的。可是其实我们常常在参加一些聚会啊，不管是这个就是几千几百人的这个演讲场合，或者是小型的办公室里面，总有一些人他的出现会带来一股轻松的氛围，幽默，然后让大家本来坐得非常直挺挺紧张的要命，瞬间整事就变得轻松起来。我非常有感受，所以我就认为说，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当然跟作者写这本书的这个初衷是一样的，如果这个社会上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职场里面有这样的这么多更多这样轻松幽默的元素在职场里面发酵的话，而且传扬开来，我想对于每个人的日常工作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加分，所以就选了这个书。
真的真的，这个刚才这个慧晶在讲这一段我有很大的感触啊，就是我们常常都喜欢别人是一旦出现是如沐春风的，可是很奇怪，通常我们在工作里面啊，就是会感觉到那种肃杀的感觉啊。其实包含这个，很多人都问好哥说：“哎，好哥，你现在目前的话，每次在这个演讲或分享的时候，都感觉很轻松自若哈。所以你在台积电也是这样吗？”我说：“没有，我那时候不管在台积电或者在半导体业，在这么高压的情况之下，每一个人都不要讲说肃杀了，就是紧绷的，一板一眼的。所以你要放松很不容易啊，你要放松很不容易。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练幽默这件事情呢，其实底层逻辑啊，除了要放松之外，还有一个不要苛责自己的地方。这个好哥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要试着让自己的时间能够留白啊。 我觉得让自己的世界能够留白呢，也是包含我们上次曾经说的一本书，叫《用最小的力气做出最大成果》。因为如果你没有留白的话，你会发现你所有的时间都塞满了，你很容易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想着下一件事情，而做下一件事情的时候想着上一件事情，而心不在焉的情况之下呢，你就会错失掉很多在跟别人沟通时候的资讯。而最重要的关键呢，因为你心不在焉，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心思放在你对面的这个人，或者是你现在面对的这个事上面啊，你很难会有幽默感的。所以幽默感啊，其实就好哥个人而言，我觉得看这本书里面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故事啊，跟这个分寸啊，跟一些思维。但好哥想跟大家讲，尤其他前言，他重力跟浮力就告诉你这个，坦白讲。有的时候放松跟留白这两件事情的话，要试着在我们这个工作跟生活当中要留余裕啊，我觉得这个是豪哥看这本书跟豪哥自己过去经验想跟大家做分享的。那我不知道说像这个慧晶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这本书啊？因为这本书虽然是两个学者在写啊，但是其实可读性蛮高的。那能不能简单讲一下，就是幽默一般的应用啊，大概是怎么应用的方式，好不好？
简单的概述这本书里面的概念，就是说，其实，美式的幽默当然有那个 talk show，可能有时候在台湾的表现有时候会过火了哦，所以就可能这2年特别有延上的这个事件发生。这个如果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可以探讨一下哦。那简单来讲的话，这书里面的讲的幽默的应用，基本上你不要让自己一定要像插科打诨似的这样子的一个，一定要很卖力，用尽全力的让大家知道说，哦，你很想要耍宝跟搞笑，不用，因为大部分的职场里面几乎是介于80%到100%的无聊。这个
对。
时候就是认真跟严肃。如果你的职场不是那种，比方说剪辑 MV、剪辑影片那种都是搞笑的这种环境的话，一般的职场其实都是介于80%到100%的正经，就是无聊的意思。你只要加入一点点轻松的元素，可能有一点创意，或者是用一些言语上面的这个巧妙的变化，或者是你每天在书写的这个邮件里面，在信尾这个书里面有告诉大家怎么做，在信尾加了一个简单的，而且要贴近真实的哦。这边教我们的是他的幽默是基本上你要说实话，哎，因为是说实话是真正发生的事情，然后又保持适当距离。同时不造成别人的痛苦，这个时候就是很高端的幽默，因为是真实的，所以大家会会心一笑哦。那也不用过度去搞笑哦，这不是他们想要倡导的。那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去写成这样一个幽默的书？书名是幽默，那在幽默这一本书里面的所有的文字的陈述，是这两位史丹佛大学商学院，在自己的课堂上面，他们开了一门课叫 Humor。Seriously，这是他们的这个课的名称了，的集结。这本书是这堂课的集结哦。所以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其实哦，这本书虽然叫幽默，但是他们是深入研究了很多学科的实证研究。因为这个商学院又是史丹佛大学背景出身的，一定要有很务实的科学研究去佐证他的这个论述嘛。但是哦，他们也因为他们两个是美国人嘛，他们也到一些全球最顶尖的喜剧组织。纽约市的啊，加州的啊，去接受培训，去跟你真正的喜剧演员站在一起哦。然后
对。
他们也去访问真实的喜剧演员，因为这些喜剧演员，很多人，我们是台湾，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talk show 其实是美国的。那其实很多美国的 talk show 的这个你看得到的，站在舞台上的，他们在能被我们看到之前，他们一开始的发迹都是。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从完全没有人看他们，一直到有100个人、1000人才能站上国际型的大型舞台。所以在他们被我们看见之前，他们是身经百战，练就 talk show 展现出来的幽默。所以这两位作者去访问了这些人。此外，他们也访问了数百位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因为这本书是要写给商业环境的工作者，跟主要的是领导阶层，从领导者展现幽默。那下面的人就会跟着一起啊。那他当然，他们也有掺杂了一些喜剧的这个，比方说六人行等等的一些美国的喜剧的，然后把理念的一些精髓写在这本书里面。
呀呀，其实 坦白讲，幽默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是全世界普世的一个语言。然后很重要的关键呢，其实刚慧晶有说到了，幽默啊，最怕什么？幽默最好是幽自己的默，不要幽其他人的默啊。因为很多人呢，会一不小心就把取笑别人当做是幽默，其实这很可怕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自嘲的话，就自己嘲笑自己，你没有底线，因为你知道自己的底线在什么地方。所以你怎么说呢？那个拿捏度绝对 OK 的，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别人的底线在什么这个局限里面，所以试着啊说自己的故事啊，说真实的故事，然后呢以自己为例啊，那坦白讲的话呢，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那我在这边啊也想举一个，上次我听到一个老师啊一开始开场白的时候，要试着讲一个非常难的概念啊，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有时候难的概念要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啊，要试着用类比。哇，这又回到我们上次用最小力气做出最大成果，特别讲到一个逻辑的概念，就是你不要说别人听不懂的话啊，所以也不是要说自己想说的话，你要听说别人听得懂的话。而这个类比呢，有的时候也可以用幽默来去这个带出来。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听到这老师在聊啊，说哎，那个老师你们举个例子。他就看着我们这个当场大概那时候几十个人吧，然后说好，举个例子啊，他说打个比方说好了，有一次我去演讲，就像现在目前这个现场这么多人，我就问大家说，请问一下什么是真爱？哇，所有现场听到老师突然问大家什么是真爱啊，每个人都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哎，老师怎么突然问谁是什么是真爱呢？然后老师看着大家笑了一下，然后就继续问第二个问题，说：“请问大家相信有鬼吗？”啊，哇，几乎所有人啊都举起手来，啊，老师很满意啊，那请大家这个把手放下，然后问第三个问题，请问大家见过鬼吗？哇，这时候所有人啊几乎都没有举手，结果到最后有两三个人举起手，然后问完这三个问题之后，老师就对大家说：“对。”真爱就跟鬼一样啊，大家都相信，但是没有见过。哇，那一说完之后，大家本来就很认真在听老师讲话的，突然最后问了三个问题的结论是：真爱就跟鬼一样，大家都相信，但是没有见过，不仅好笑，而且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所以这个其实也就让我这个感受到说，有的时候幽默啊，它就是一种不戏谑，也不低级，但是可以就让你。就开怀大笑或会心一笑，很重要的一种练习。尤其是刚才慧英在讲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这个大陆有一个很著名的节目叫《脱口秀大会》啊，包含另外一个还叫《奇葩说》，我才知道，就是这些脱口秀的演员呢、啊，他们基本上要上台之前，或者上台之前正式比赛或者是正式演出之前，他们都会在一个特定的场所，好几个特定场所去练习，他们叫做开放麦。开放呢，就开放两个字，麦就是麦克风的麦，要持续不断，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呢，它是练到标准化，而且包含所有的这个观众跟听众对他的笑点呢，都能够达到他预期的笑点，他才会去上台。所以说，这个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看起来好像所有这个，幽默啊，就是随性所致，对。随性所致，就跟音乐家的即兴演出是一样的，因为他有持续不断的刻意练习，才能够到最后有就是挥洒自如的随性所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哥特别推荐这本书啊，包含这个推荐序里面的老师写，幽默力就是你的超能力，然后这个幽默使我们更有人性，不要小看，有的时候呢，真正的幽默是需要练习的。那好哥再请教一下慧晶老师啊，就是。我刚刚讲了，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幽默会翻车啊，翻车可能不懂各种不同的情况，包含就是你不小心踩到别人的线的翻车啦，或者是哇你自己觉得很好笑，但是冷笑话那就是不好笑。哎，你觉得这个时候该怎么去善后啊？你会怎么建议？
我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10月、11月，那个时候台湾 talk show 发生了好几起大型的翻车现场，然后
对。
当然他们会一开始就不出来面对，到最后认错了，然后好像又被延上了说，说啊你没有认真怎么认错，然后又说这个 talk show 节目本来就已经设定什么时候就不要再更新了等等的，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他有告诉我们哦。 你的幽默基本上是要是真实，然后刚刚好哥说的非常正确哦，你最好是自嘲，尤其是当你是需要管理人带人的时候，因为你嘲笑别人，你永远不知道适当的距离或者是人家心里面的创伤跟整个历程，你永远有可能踩到红线，但是你嘲笑自己，对于所有的人看起来你会是加分的，因为他们会觉得当然这是真实，然后又有一点为你感到心疼，然后你又有这个大度可以去嘲笑自己。所以这本书里面一个很大的点就是，如果你今天是需要管理别人的人，你最好的幽默就是展现在你的自嘲上面了。那如果你是真的是不小心又错墨了，讲的真实的话，但是你可能没有拿捏好距离，这个距离可能在各个媒体平台上使用同一招是有不同效果的，有没有表情符号跟你说话的语气跟有没有被截片段这呈现在书里面都有探讨，是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有时候在 A 平台觉得 OK， 在 B 平台完全不行，然后呢是不是不小心踩到别人的痛苦，当你不小心这三个都错的时候，造成大型翻车现场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真心诚意的认错，就是认错了，然后你也不用再讲太多的话，你就是真心诚意认错，不用讲太多话，就是认错。因为呢世界度的界限不断的变化，刚刚说的距离的尺度可能不断变化，别人痛苦的程度可能他在此时此刻你不能踩到这个点，可是三个月之后整个氛围不一样了，其实你踩这个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世界度的界限不断的变化，所以你可能不小心就是又错墨了。然后呢你认错了之后呢，你要去检讨，就是诊断你犯错的原因是为什么。
Yeah.
就是刚刚说的真相是真的啊，但是你距离可能没有掌握好，然后造成别人痛苦，那你就要去诊断。第三个你要修正自己的做法，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很真心诚意的去认错，然后去做后面的，然后你要后面的作为哦，大家会给你机会的。因为我觉得对我而言，我觉得很多人应该说大部分站在荧光幕前的人，发生事情的时候被延上很辛苦很痛苦很难过，是一种类似集体，你也不能说霸凌，但是就是因为人家指证你的错误，对犯错的人来讲某种程度真的很痛苦。可是呢这个社会上，如果你犯的错不是那么糟糕，只是一点不小心开错玩笑的，很多人也会给你机会的。
没错，
所以就是第一个认错，第二个是诊断，第三个你要修正自己。
呀，认错、诊断、修正自己，其实说到最后，不管是认错、诊断、修正自己呢，都是回到自己身上。所以幽默从自己出发啊，你就会像水一样，这个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上善若水啊。跟别人在一块的话呢，能够这个行善啊，有善念，做善行，做善举，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不好放到自己身上，把所有的好放在别人身上。这样的幽默通常都叫做百利而无一害啊，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那好哥再先讲一下我们这个书里面的重大的几章啊，包含第一章叫幽默的悬崖，第二章叫大脑的幽默运作，第三章搞笑解析，第四章呢发挥幽默感，那第五章跟第六章待会好哥特别讲是以幽默领导跟打造幽默的文化，那第七章是拿捏幽默的分寸，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我觉得这里面啊，为什么好哥讲说第五章跟第六章我特别要想要讲一下以幽默领导跟打造幽默的文化，而包含为什么这幽默力是我们的超能力啊？因为我记得原子习惯的那个作者曾经说过，他说人们遵循的啊，人们遵循的，我觉得 James Clear 啊，他曾经讲过说，人们遵循的从来都是自己想要的诱因，而不是别人的建议啊。大家想一下这两个关键词，一个叫诱因，一个叫建议。你希望别人给你的是建议，还是别人基本上在告诉你的事情会让你自己想要去做的？而自己想要去做最直觉的就是反应，反应就是大笑，只要你笑，从来没有人逼你笑，那便苦笑皮笑肉不笑。所以试着用幽默让别人产生诱因，有另外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啊，叫做一如既往啊。Morgan Housel 讲的说，试着说个好故事，而且是带笑的故事，让自己充满幽默感，就像马克吐温一样，它不仅拉近人际关系，而最重要的关键呢，一旦关系好，做事情的效率就好。啊，所以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慧晶呢，在带来这么一本好书之外啊，还给我们分享了让人生快乐的很重要的秘密。 啊，幽默不仅是我们人生的超能力，而且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关系最重要的超能力。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本书带回家，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愉快，人际当中能够润滑。最重要的关键，试着放松自己，帮自己生活留白。谢谢慧晶。
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